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经常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又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求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无论是台上无论是台下啊，我们都得你话语的好处。我们求你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不是我们，乃是是谁啊？乃是耶稣，啊，是主耶稣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经文。那我们就聚焦在圣殿门口哈，我们看到那个很震撼人心的神迹和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幅画面。那么在这一幅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是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那么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圣殿的美门那边乞讨求周济。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他也没有办法尊严的生活，面对他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和对别人怜悯的那个依赖。那么正好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遇见他，然后呢彼得和约翰就奉主的名向他发出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这样一个宣告。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奇妙的是主的恩典就临到他。圣经记载呢，他的脚和踝子骨就健壮了，所以他就可以起来，不仅可以站起来，而且前面我们听诗歌也知道哈，他可以站起来，他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跳跃，哇，这个很厉害哈。然后他就起来就行走，走到哪里去了？没有就跑开，就赶紧先回家哈，没有，先去哪里了？到圣殿里去，到圣殿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去敬拜神。原来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在哪里呢？在圣殿外面美门口。但是当他得了医治，得了恩典之后，他没有拿着这个恩典就离开，他是跟他们一起进到圣殿里面，到那边去高声的来赞美神。哎呀，这个神迹是非常轰动的，所以当时呢很多百姓就被这个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想问问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以前坐在那边很多年，因为他生来就是瘸腿的，他年纪可能有40岁左右，这么多年那突然好了哈，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好奇哈，就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因为这个人他们那些人都认识他。那我们看到彼得接下来就有讲道哈，就面对会众。那彼得的讲道当中呢，彼得没有丝毫的这种自夸和炫耀，他是一次一次的把会众的目光从自己和约翰的身上引向那位真正成就这一切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没有自夸说自己是多有能力，他反而说你们的目光要转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切事的成就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彼得和约翰不过就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信仰历程当中找到那个焦点，就是让主耶稣他成为我们信仰我们生命绝对的核心，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活出被他全然造就荣神一人的这个生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人容易看错对象，人容易看错对象。那我们看到当这个瘸子得医治的神迹发生之后，众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很惊奇他们就来围观， 那围观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目光就很自然的就聚集在谁的身上？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十一节说，那人正在成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和约翰，众百姓就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就他们一起哈，很惊讶，然后动作也很快哈，他们很觉稀奇，说这个瘫痪了这么多年的人，怎么突然就可以站起来跳跃着行走的呢？所以呢，彼得看见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就跟他们讲哈，就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当作稀奇呢？他们很稀奇哈。那彼得说，你为什么稀奇呢？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这我们是谁啊？就是彼得和约翰啊。他说，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叫这人行走呢？言外之意，彼得说怎么样？这些不是。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就开始澄清自己哈，也是要捍卫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真理，把这种偏差看错了，要把它怎么样扭转过来。我相信，不管是当时的百姓，还是今天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偏差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时刻的警醒和反思。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百姓是十分惊奇的跑过去，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原来是瘫痪的，是不能走路的，那现在呢，他可以正常行走了，而且跳跃着去赞美神，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真实的事情啊。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奇妙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惊讶。那么第二呢，也是一个核心哈，是什么呢？就是众人把这个眼睛定睛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下意识里面把这个功劳就归给了这两个普通的门徒。那么在当时的那些百姓当的认知当中，他们就觉得说，能行出这么大神迹的人，他要么是有特殊能力的，要么他的是德行特别高尚的他能够感动神亲自做工的，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人哈，所以神借着他们来行这个神迹了。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把这个焦点放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但是他们忽略的是背后的那位真正的主宰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也其实也很符合我们人天然的本性哈。很多时候我们眼睛都喜欢看什么，更容易被那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些人或事所吸引。我能看见，我能摸到，那这个呢，我就很容易吸引我。我们常常忽略的是那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众人看到彼得开口向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去宣告，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是耶稣的名赋予了这话语的全能。他们看到了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得了医治，得了这美好的结果，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主耶稣那怜悯、那医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有局限的哈。我们的目光常常停留在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的身上，我们忘了那个器皿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器皿本身有能力，而是那个器皿连在了那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什么叫器皿呢？我们看下一页哈。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医生他救助了一位患者，给这位患者呢做了很完美的一个大的手术哈，那救活了这个垂死的病人。那你想，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是那个病人的家人，弟兄姐妹，你会感谢谁呢？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手术刀，一个是医生。我们会感谢谁啊？不会，他们感谢手术刀哈，说这个刀真好，你救助了我的家人。不会的，我们感谢什么？说医生，你的医术真高明哈，救活了我的家人。那我们看到，大家都会感谢医生哈。那么其实彼得和约翰是什么呢？这就是手术刀。那个刀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刀本身是没有能力的，刀怎样才能有能力呢？要握在 医生的手中。要不然你把刀放在那边，他不动的，他没办法救我们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上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哈，我特别多带了一个物件。带留意到是什么？往那边看啊，带一个手套。大家不知道这个手套是做什么用啊？为了讲道啊，我特意找了一副手套，找了一只手套。我现在把手套放在我的话筒上，大家看到啊，那个手套。那我对手套说啊，你看这个手套跟手掌的像不像？很像哈、啊，也有五个指头吧，也是有掌心的。那我把它放在这个话筒上，我跟手套说，我说手套，请你转动一下话筒。有没有动啊？没动啊，是不是我声音小了？我才大点声，还会不会动？还不动，它也跟手很像啊，对不对？也是五个指头，也是有手掌的部位，那它为什么不动呢？因为手套怎么样？里边没有手，因为手套没有生命，因为手套没有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怎样才能让手套转动这个话筒呢？戴在手上啊，我想戴在手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哈，我把手套戴在我的手上，那我说要转动这个话筒，可不可以啊？
可以。
手套本身不能转动，但是它和源头连在一起就可以转动。很多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就是那个器皿，我们就是那个手套，我们就是那一把手术刀。没有主，弟兄姐妹，我们做不了什么。手套放在这，放一天，放一年，放永久，它也动不了这个话筒。要和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寄希望在哪里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当时的百姓一样，我们觉得彼得、约翰有能力，但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也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是不是把目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时候，我们还是寄希望在某个人的身上啊？当然我们说神确实有的时候借着人帮助我们哈。那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还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感到骄傲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更虔诚，比别人更得胜呢？若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需要像彼得所做的那样哈，及时的来校准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眼光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大家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做扫罗。你看扫罗一开始被立为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但后来你发现扫罗不是哈，他就慢慢的就骄傲，就自满，违背神的命令，擅自献祭哈，又留下这个仇敌的战利品，最终呢被神废弃。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在一开始可能是很好的，但慢慢慢慢就骄傲，就偏离了那个中心，偏离了那个焦点。另外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认知当中哈，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意的骄傲。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仰有收获的时候，我们会先问自己哈，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呢，这还是神的恩典呢？大家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主耶稣的伟大的使徒保罗，那我们看到他在事工上有很大的成就，他带领无数人信主，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彼得是在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始终知道说他服侍的国效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骄傲和谦卑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哪里？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大家留意看最近的新闻，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看到在宗教界，我说如果说宗教界来说哈，在我们基督教界哈，有个很大的事情哈，就是一位享誉全球的非常知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写了好多好多本书，这些书也帮助了好多好多人。那他就前几天公开发表声明，他承认自己有一段长达8年的婚外情，而且他宣布说永久的退出公共侍奉和写作的生涯。 所以消息出来呢，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是假的，但后来看到是他自己所服侍所在的那个编辑社所发出来的信息，觉得这个是真的。8年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很多人看他的书很得安慰，很得激励，很得帮助。所以一发这个事情之后，网上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就出来说，那他的书我们还要不要去读？有人说不想去读，有人说还要去读。为什么？因为有人说，那大卫的诗篇51篇你还读不读呢？哈，那很多时候人不会从这个观点来看了，所以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争议哈。那这位作家他的年纪多大呢？今年呢76岁。那我让我们看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年纪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这个年纪怎么会在这个事情上会有跌倒呢？76岁，那也就是说他最开8年，再往前推，他就是68岁的时候跌倒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到人犯罪跟年龄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如果你说这个人是20-30岁，可能年轻啊，精力不够等等，你觉得好像还可以。但你觉得说68岁、76岁结婚55年有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不太可思议。但是人性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就不会犯罪，或者不会犯这方面的罪，不会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神化牧者领袖，因为他们就是从了领受了特别的呼召，从事牧养的服事，从事艰难的工作。所以牧者领袖和一些公众人物，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受了这个领受呼召之后，他们就从这个受试探的队伍就把他们挪开了，不会的，反而他们是走在这个队伍的最前面，走在最前沿的。所以他们会面对着比一般人更重更强的试探，而不是更少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神化任何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普遍的恩典面前，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在试探面前呢，也是人人平等的。所以今天我看这个信息之后，那我就看到其实牧者和领袖有更危险，需要特别的警醒。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可能就会比他要刚强多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那一个器皿，不过是那一个工具，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的书我也有好多本哈。那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挺伤心的事情，但是也看到后续在不断的处理这个事情哈。所以那天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开往下方，他说如果你在我的身上看到黑暗，不要惊奇。为什么？因为那是我本来的样子，真实的我。因为我要放英文，所以下边还有一页，我不能把它放在一起哈，不然太小了。下边呢说什么呢？但是如果你在我的身上看到光亮或者亮光哈，怎么样？那你要惊讶，要惊奇。为什么？那不是我能做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光折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如果看到黑暗，不要惊奇。为什么？那是我本来的样子，那是真实的我。但是如果看到光亮亮光，要惊奇。为什么？因为那光是神的光折射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做得多好，不是我们能发出什么光。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所有的能力、恩典、国效从哪里来呢？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只是承接神恩典的器皿，我们要学会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我们来看第二，神迹只为高举耶稣。那么在纠正了众人的认知偏差以后，彼得呢就接着宣告了说，这个神迹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彰显自己， 而是为了高举耶稣。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其实是神透过彼得来做成的。如果我们说彼得呢沾点光彩呢，也不为过哈，因为毕竟神做的借着他来做成这个神迹的。但是你看到彼得就是这样，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也没有因为早期啊这个行的这个神迹就得意忘形，他把这个神迹怎么样归给耶稣，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自己。大家还记得彼得在以前之前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在那个信息当中他就高举耶稣，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又再次的怎么样，在行了神迹之后他还是高举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背后的核心的真理，就是一切恩典的成就都是源于耶稣，一切神迹的指向也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神不是做无意义的事情，那每个神迹的发生呢，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去认识耶稣，让我们可以更坚定的去信靠耶稣。所以在十三节里面彼得就讲到，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谁呀，耶稣啊，就说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么你们呢，彼得就说你们却怎么样，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去弃绝了他，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不仅如此，我们看十六节哈，很重要，十六节彼得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谁的名呢，不是哪个总统哪个领袖的名字哈，这个名字是耶稣的名，因着耶稣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人为什么能健壮呢，是因着谁的名啊，因着耶稣的名。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讲到，他说他提到神啊，这是神为耶稣来做的印证哈。他讲到众人的过错，这过错是什么，你们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弃绝了，把他交付比拉多了。那么也讲到这个神迹哈，这个神迹的证明是证明什么呢，证明是是因着主耶稣的名，可以叫这些人，可以叫这个人可以起来行走，可以叫他能够健壮了。所以我们看到名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说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全能。那么彼得呢，不是靠自己的名，不是靠自己的资历，他靠的是耶稣的名。所以当年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耶稣就靠着他的名斥责风和海，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么耶稣呢，也使那些瞎眼的可以看见，原来眼睛是没法看见的，但是因着有耶稣的作为，因着信靠耶稣，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也因着耶稣的名，耶稣叫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完全死了的人拉撒路，叫拉撒路可以从死里面怎么样再复活，这都是因着耶稣的名。所以弟兄姐妹，彼得和约翰他们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服侍的，而是靠着耶稣的名，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去做工的，乃是为了让耶稣的名可以被传扬开来。所以作为信徒，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侍也应当像彼得那样哈，成为耶稣的这个指向耶稣这个路标，让别人透过我们的服侍来到耶稣面前，透过我们的服侍来看到耶稣的恩典和全能。那其实弟兄姐妹，今天神不一定会再给我们行医好瘸腿这样的这个他这样的一个神迹，但神会呼召我们怎么样，要成为活的一个神迹，就是活的神迹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而是让我们成为彰显耶稣恩典的那个见证，让我们的服事成为高举耶稣名的一个管道。就像保罗那样，使徒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但后来被主光照，他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他的生命被翻转了，让当时的信徒和外邦人看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 一个生命的改变，叫别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怎样让别人看见，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在言语中要高举耶稣，在言语中高举耶稣。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提到耶稣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合适的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呢？就像彼得那样哈，无论面对多少人，那些人对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哈，他勇敢地宣告耶稣的真理，他不怕被别人嘲笑，也不怕被别人拒绝，因为他知道说他们所传的是叫人可以得生命的福音。所以当我们在言语上荣耀耶稣的时候，那就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借着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所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一些人哈，那如果有机会，盼望大家可以就像我们今年的圣谷主题一样哈，我们传扬基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哈，要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邀请，就可以让他走进教会。所以我也很感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哈，那也都是大家配搭的服侍，带领我们身边的福音朋友他们走进教会来认识耶稣，来认识福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高举耶稣，我没办法像那个瘸腿的人得医治的神迹再重演一遍，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言语上我们高举耶稣。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要彰显耶稣。如果一个人他真正高举耶稣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必然会发生改变。那怎么看出来是改变的呢？就这个人他原来是自私的，但是他高举耶稣，他信靠耶稣之后，他变成无私的了。这个人原来是暴躁的，但是他现在被改变了，他变成温柔的了。原来是软弱的，但是他现在是变得刚强的。所以我们说，这种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谁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人是很难改变别人的，我们人呢也是很难改变我们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是攻克己身哈，我们想要自己做得更好，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靠自己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啊。所以我家里面两个孩子，有的时候特别是前阶段放寒假哈，有两周的时间在家里，哎呀，这个就不像在他们去上学这个这么清静了哈，这个就很热闹了。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呢，我就很不高兴，就对他们就态度不会像在教会里面这么温柔了啊。哎呀，有时候就对他们生气，生完气之后呢，自己还挺后悔的。想想孩子跟自己就这么几年哈，大了之后想留在身边他都不跟你了。但是在身边呢，确实又有时候我要自己忙的时候又觉得很烦呢。那怎么办呢？生完气呢，我又觉得很后悔，然后呢，我就写了一张便签纸哈，就写了孩子们他们是好的一面，写了他们好的，然后贴在我的办公桌上，贴在我的电脑上边，提醒我说什么，以后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想想他们有多好，然后就怎么样，就不生气了。哇，那个纸写在那边已经落灰了，但是我发现。生完气之后我才看到那张纸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在教会里面，我想到对大家是和颜悦色，但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对待孩子很坦白说，就没有像对大家这样，因为一直在身边，哎呀，而且跟他们讲的呢又好像又不是很懂很明白我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就常常很恼火。我发现几次做改变没办法。后来我看一本书哈，我也在最近看那本书哈，就是做合神心意的这个基督徒的父母。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的哈，我们要拿到一个证书哈，比如说你要做律师，你要考证书对吧？不管做什么哈，在美国哈，你都需要证书哈。但是做父母的要不要？好像没有去考父母证书，然后再去做父母。所以先做父母，然后。就这么多年慢慢去摸索， 那后来我就看那本书哈，其实那本书也给我很大的触动，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恩典的人啊。那孩子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常常祷告挣扎哈，能够让我能够变得更对孩子哈越来越温柔。但是有的时候啊，就像这个老我没有完全定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还会下来哈，还会有老我。那盼望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不是代表着你就完全的就是你的老我就完全的死掉了，还没有，还是的，还是有挣扎，慢慢的不断的走在成圣的这条路上。但是有一些行为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看到撒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撒该不就是吗？你看他原来是税吏，又是税吏长，税吏长是干什么的？是一个长官哈，是收税，然后是放在自己的钱包里有一些的，是敲诈勒索别人的。但是他遇到耶稣之后，他说我现在有改变哈，他不一样了，他主动宣告说，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给他四倍，我把我一半的分给穷人。撒该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翻转，他的行为也会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共勉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软弱啊。就我发现我写的那张纸还在那边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恩典。或许我们常常也在那个光景当中啊，我们觉得说我自己已经行得很好了，我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我们活在那个软弱之后，我们过来一看看，我们确实是需要主耶稣给我们的帮助。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自我，弟兄姐妹，你那个忍耐就是暂时的。只有主的生命改变我们，只有主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我们看第三点，悔改带来真正更新。那么彼得的讲道呢，也没有停留在只是宣告真理的这个方面上，彼得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路，你们当怎么样悔改归正。所以认识耶稣，高举耶稣，最终的结果，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悔改与更新。那么真正悔改，这生命的悔改与更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看错对象是信仰的误区，那是一个错误。高举耶稣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悔改更新呢，就是我们信仰必然的一个结果。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后来彼得就发出一个呼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正，那这样怎么样，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你们的面前。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悔改和归正是这个核心的呼召。彼得没有去严厉的去指责他们，去责怪他们，而是用温柔的心来劝勉他们，说你们出于做这事情是因为你们不知哈，如同你们的领袖一样。所以他先给他们有些理解，理解你们哈，你们是这个是不知道的，所以是出于无知的，然后再给他们发出呼召。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也会有恩典临到他们，就是当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之后，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你们的面前。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不是暂时的祝福哈，这是给他们永恒的更新。因为他们的生命从罪恶当中得释放了，他们从迷茫当中被引导了，他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更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大卫王哈，我们知道大卫，你说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哈，他也有犯罪啊，他杀害别人的丈夫，夺了别人的妻子。那我们看到这个罪是很严重的，所以当先知拿单哈去指出他的罪之后，大卫就怎么样，就立刻悔改，他就来到神面前哈。你看诗篇第51篇有那样的痛悔的祷告，那神就因着他的赦免悔改了他的罪，不仅没有丢弃他，还继续的来使用他，让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所以弟兄姐妹，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一生都不犯罪，乃是因为说在他犯罪之后，他对罪的那个态度， 他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这个摊子哈，那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不仅是这样，他的生命也有了全新的方向。原来他是在门口那边求周济的，但如今他却是过着赞美神的生活。那么原来他是在绝望当中生活的，每一天就被人抬来放在门口，但是现在呢，他活在那个盼望里面，他有了盼望。所以同样弟兄姐妹，我们的悔改不仅能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创造。我们来看最后，弟兄姐妹，我们的目光在看谁呢？我们的目光定睛在哪里呢？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神迹里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的是，你现在处在哪一个光景当中？如果你正处在顺境和成功中，那我们要怎么样？不是省略号了，没把它都打在上面哈，太多了。我们需要小心，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像彼得一样哈，我们赶紧侧身。你在那个顺境和成功当中对别人说：“不要看我，这不是我的能力，是谁呀？是耶稣，是他的恩典。”第二，如果你正处在软弱和失败当中，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看自己的无能，因为我们看到神迹的源头不在我们这里，乃在乎那个生命的主。在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软弱和失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有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在他那里主会带领我们。那如果你正渴望生命的突破，那我们怎么办呢？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渴望有个突破哈。我们不求，不要只求环境的改变，求神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回转离开罪恶的时候，那安舒的日子就被从主那里来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可能处在不同的光景当中，那求主带领帮助我们。所以不是我们，乃是耶稣。人是容易看错对象的，求主带领我们离开这个误区。确实是神借着彼得行了，约翰行了这个神迹，但是我们不能把眼睛定睛在他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像手术刀，像手套一样，记得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很容易看错对象，所以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手里的器皿。那么神迹呢，只是为了去高举耶稣的，为是让人去认识耶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用语言来高举耶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去彰显耶稣。那么最后呢，悔改带来真正更新。只有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更新。这个悔改就是我们的一个转变，是我们这个行为的一个变化。当我们悔改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经历了真正的更新，经历了真正的改变。好，那最后呢，我们参照以往，我们还是用这个祷告词来作为结束哈，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哈，来预备起。
亲爱的耶稣，我们承认我们的眼目常被这世界的人事物吸引，我们也常窃取属于你的荣耀。求主赦免我们，求圣灵今天调整我们的焦距，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不仅经历身体的医治，更经历罪得涂抹的释放，享受你所赐的安舒。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